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的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战山精舍的活动通告。2014年5月4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战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5月4号下午2点半到4点钟，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启迪智慧，开拓视野，去除烦恼，享受人生。5月6号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战山精舍将在大殿举行浴佛节，晚上6点半在钓鱼台国宴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详情请洽战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战山精舍的活动通告。好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接连几期节目，达义法师跟我们分享到了人生十四罪的格言，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句句珠玑啊。除了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中深刻的含义之外呢，也是可以收到很多的警醒自己的效用啊。那前面我们有学到过，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弃。那今天我们要看看第五句了，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啊，这个妒忌心哈，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有。那为什么要说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呢？烦请达义法师啊，要给我们深入的分析讲解一下了。
嫉妒呢，是多数人的通病，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几乎呢，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患有这种毛病。当我们在小时候呢，被父母亲戚啊、朋友啊疼爱的时候啊，心里面呢十分高兴。等到了有了这个弟妹以后，发觉父母以及亲戚朋友呢，将这个宠爱的目光转移到这个弟妹的身上的时候啊，心里面开始觉得有一点失落感。有时呢，看到其他的小孩子呢备受大家瞩目的时候啊，心里面也觉得酸酸的。那么这个长大成人以后啊，嫉妒心理呢表现得更加的明显，直到别人才华超越，心里面总是觉得不服气，看到别人比自己英俊美丽，心里面呢便会生起了这个怨恨嫉妒，想起别人呢比自己呢富有，心里面也不甘愿，别人的学历比自己高，心里面也很难过，看到别人的妻子呢比自己的妻子美丽祥慧，心里面呢也觉得很不平衡。因为人有这个嫉妒心啊，所以呢不希望别人比自己优越。患有这个嫉妒心的人，从来呢不为别人说好话，通常呢就喜欢说别人的坏话来寻求一种心理的满足，用各种陷害啊来阻止你啊，或者是诽谤你啊，然后是就用不好的语言恶言来攻击对方。
真的是啊，我们这个世间的很多人呢，他们的度量很小，嫉妒心却很重，容不得人，看不到别人有好处，如果呢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心里面呢就非常的难过。古往今来啊，因为妒忌而发生的一些不好的结局，这种例子呢也是数不胜数的啊，师父。
是的，因为从古至今啊，无论是贫啊、富啊、贵啊、贱啊，因为这个嫉妒我导致这个伤人害己、骨肉相残、家破人亡，甚至呢个丧权亡国的势力啊，可以说都不胜几啊。在中国古代非常出名的一个嫉妒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讲这个庞涓 嫉妒的生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烦请师父呢，再把这个具体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这个孙膑和盘坚呢，都是战国时代的军事专家，他们两位呢，同时拜这个鬼谷子啊为这个老师。那么这个盘坚呢，离开老师以后啊，在这魏国呢担任了这个官职。那么孙膑呢，因为这个墨子的推荐呢，认识了这个魏惠王，也来到了魏国。那么盘坚呢，他的才能本来就不如这个孙膑。那有一次呢，在当场比试这个阵法布局的时候啊，这个盘坚呢无法来识破这个孙膑的这个阵法，心胸狭窄的这个盘坚呢，认为呢自己的前途不让这个孙膑被这个魏惠王重用，于是呢向这个魏惠王呢诬告孙膑疏通齐国啊，并对这个孙膑啊施以这个兵刑，砍掉了他的双脚的这个膝盖骨，就是让他不能走路。结果呢被赐予在脸上刺字的这个刑罚，刺上什么字啊？刺上通敌卖国四个字。盘坚如此的嫉妒这个孙膑还不罢休，他还想方设法企图呢骗过孙膑，写出这个孙子兵法，写完之后呢再杀掉他。幸好有人呢将其这个阴谋告知了这个孙膑，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孙膑呢开始在牢狱里面呢装疯卖傻。当盘坚呢还不死心，将他拖到这个猪笼里面，以这个猪为伍，还把他呢赶到这个街上去当乞丐。那么孙膑呢在魏国真是吃尽了苦头。后来幸得呢有一名叫做秦华的人啊，这个目不忍睹这个孙膑的这个遭遇，于是呢就帮助他逃离险境，告别的魏国，来到了这个齐国。那么在这个史记啊，这个孙子吴起立传里面呢，十分详尽的记载了这个孙膑到了齐国的故事。孙膑到了这个齐国以后啊，得到了这个齐国降王和这个齐宣王的重用，两次战胜了这个盘坚的军队，并巧用妙计将其军队击溃。最后呢，盘坚呢在这个树下自杀死了。他之所以落得如此狼狈的这个下场呢，都是因为他的嫉妒心害死了自己。另外一个历史的故事啊，就讲到这个季祥的事情啊，就是发生在这个三国的时期。这个东吴大将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智，我相信大家读过这个三国的历史呢都知道，就是这个周瑜跟这个诸葛亮两个人势不两立，那么这个千方百计呢要害死诸葛亮，最后呢不但没有害死他，反而自己活活的气死，并且呢仰天长叹啊，叹什么呢？是既生瑜何生亮啊，说这个老天为什么纵容我呢？既然生我这个周瑜呢，就不应该生这个诸葛亮来对敌啊。
所以说这个嫉妒哈，只会害人不会利己，很多情况下呢反而是弄巧成拙，也是得不偿失，所以有智慧的人呢绝不会这样去做的啊。通过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师父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是吧？
对，我们刚才呢讲了几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的哈。第一点呢，就是害人最后是害自己啊。盘坚心念狭小，嫉妒心强，想方设法置这个孙膑于死地，但最后呢孙膑不但没有死，击败盘坚的军队，盘坚也自己到最后呢自杀身亡了。那么像周瑜也是一样，遭遇到这个活活气死的命运。所以呢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啊，我们应该要爱财啊，应该要随喜功德，不然的话呢害人最后是害自己。然后第二点启示是什么呢？是活者两利啊。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尊重，爱护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便可以集结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不是普通力量，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通常常常在讲的就是所谓的团结就是力量啊。 能够像那个手指，五个手指能够合起来就成为拳头，它的力量更大，一个指头呢力量它就少了。所以呢我们有智慧的人呢合着两力啊，如果说呢互相嫉妒的话呢就两败俱伤。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学会和谐，要得到这个圆融无碍啊。还有第三点启示是什么呢？不自找烦恼。你老是嫉妒人家的话呢，你心里面就不平衡，就有好多烦恼，你放不下，心不舒服，这个也是一种心病啊。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时常嫉妒别人，烦恼也不断在增长。世界上每个人都各有他的长处，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是李白常常讲的一句话。如果见到别人的优点就产生嫉妒和排斥的话呢，那么心里面永远都不能平衡，也不会快乐。所以佛教里面讲说，烦恼藏在哪里来呢？烦恼是你自己找出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那种没有智慧人呢，庸人自扰之，本来是没有什么事，但是自己找烦恼的。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身心健康的人呢，那么看到人家好，我们要随喜赞叹，我们不去嫉妒他们，这样的话呢你的心才能够得到平衡，才能够懂得享受人生啊。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嫉妒心不除啊，从小到大心里面都有好多的烦恼。
对啊，就是因为有嫉妒心的存在，所以呢就老生气。你说我们人生下来又不是为了天天要生气的，是吧？所以呢师父就想烦请您，我们怎么样去对治嫉妒心呢？怎么样能够消除这种不良的情绪呢？
第一呢，就是要学会接纳他人，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要悉心的向别人学习。像我们看到人家比我们有才能，看到比我们优秀，那我们要向他们悉心的求教，从他身上得到这个智慧。像孔子在他论语里面讲说，三人之行啊，必有我师啊。你看孔子说，我们一个人都要随时随地不断的学习，三个人一起走路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师父。所以呢这个孔子呢教导我们呢说，不管到哪里去，只要你悉心，你都能够学到新的知识。
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尝试欣赏对方的才能，而不是说去妒忌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充实自个儿的不足。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想，说别人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都是他付出努力。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我们看到别人在享受那些丰硕成果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想过说，哎呀，别人为此呢其实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和努力呢？所以不要嫉妒别人，反而呢是要向别人来学习啊。
对，要不起下问呢、我们对什么人呢不要觉得我很了不起，哎，什么人呢都有他的长处，当然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我们要学他的长处，才可以避免去排斥他人的这个缺点，不要老是呢去排斥别人啊！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你当你这个心不会去排斥别人的话呢，无形当中就是你能够接受别人。第二呢，不要自以为是，要相信山外有山，别人的成就与这个优点，要想呢是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建设的共享，而不是要看成是自己的威胁。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呢要到寺庙里面去呢？因为到寺庙里面呢看到这个佛菩萨的时候呢，我们会升起一个惭愧心，就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观音菩萨都是凡人修成的，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神通，还有他的这么大的威德，都是他们修来的。那我们现在呢还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还在人世间里面受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诸佛菩萨的时候呢，要见贤思齐，要常随佛学，要跟观世音菩萨学习，希望呢我们能够超凡入圣 转迷成悟，有一天呢要像菩萨一样，像佛一样，能够得到这个觉悟。所以呢我们呢不能功高我慢，应该要不断的向别人学习。第三点呢就是减少虚荣心，因为这个虚荣心呢每个人都有这个虚荣心，那么有的人呢表现的比较明显，有的呢表现也比较含蓄一点，但是虚荣心每个人都有，不要用一生不正当的这个手段呢去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声望，而是要去追求一种真实的荣耀或者是真实的荣誉。因此呢如果做到这个虚荣心的减少，那么这个嫉妒心啊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低了。第四点呢就是呢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常常说的啊，要自己自比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的优点是什么，我们的缺点是什么，同时你要知道别人的优点还有别人的缺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百战百胜啊，做什么事情呢你心中有谱就会做得更好啊，要准确的认识自己的长处和这个短处，并要时常呢对自己的心情和这个行为有清楚的审视。
那我们知道了如何对治这些不良的情绪，怎么样克服妒忌心之后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发现呢有一天自己被别人嫉妒了，哎，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子来做呢？师父，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我们要减少我们的嫉妒心，但是有时候呢被人家嫉妒啊，那种感觉也是很难受的。
嗯，
当你呢发现自己已被某一个人开始嫉妒的时候，要主动的去接近他，多一点沟通，进而表示呢在某一方面呢有求于他，这样可以让这个嫉妒你的人感到你的这个才华不会对他造成威胁，我满足他的这种虚荣心。所以第一点呢你要主动去找他，要有求于他，他这个心里就比较踏实。
对，让他把这个戒心先去除掉了哈。
对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当一个人得到某一方面的成就的时候呢，千万要记得不要嫉功自傲啊，要让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喜悦和这个荣耀，以免呢冷落别人而制造出人际关系的问题啊。这也是经验之谈，就是我们当得到某一种荣耀的时候呢要很谦虚的，要让大家知道你的成就不是一个人成就，而是你的团队，你周围的人，包括你的先生或者太太，或者你的家里的人对你的事业的支持，今天才会成就。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要学会把这种功给大家分享，这样呢也不会让某一些人对你这个产生这个嫉妒。那么第三呢就是主动的向这个嫉妒者呢诠释自己的诸多不幸的往事，让对方知道今天你的幸福呢不是轻而易得，而是经过了千辛万苦的付出才换得今朝的成就啊。这样的做法呢可以让这个嫉妒者觉得你十分谦虚，而对你的这个会产生一种同情心，并且呢他会来支持你啊。所以呢对这种心理有毛病的，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方法，一种策略啊，来跟他沟通，这样的话呢两者才能够和谐，才不会闹意见，不会弄得到最后变成敌人。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要广结善缘啊，愿家宜解不宜结啊，你把这个愿呢接下来以后呢，你这样子生生世世都会来报应。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应该要用智慧把这个结把它打开，不要有留下后患，不然的话呢今生结这个愿，下辈子呢还要受这个果报，那就太辛苦了。
是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善用刚才师父向我们推荐的一些非常具有智慧的技巧哈，来呢让我们免于被嫉妒的那一种的困境哈，让我们摆脱被嫉妒的困境啊。
嫉妒的人呢，把自己呢置于一种心灵地狱之中啊，每天都在为自己过不去，既折磨自己，也在折磨别人，看不顺别人的优点，接受不了他人的幸福。由于心中的嫉妒，我产生两点这个热点。第一是什么？是自大。因为自大，我目空一切，所以呢，容不下别人的才能。当嫉妒的人发现周围有比自己更能干的人呢，便会想尽办法去贬低或者去设置陷阱去伤害对方。还有第二是什么呢？是自私。因为自私，所以想方设法去剥夺别人的优势，通常是会说别人的坏话来满足自己。这是人性的弱点啊，稍微不幸啊，便易犯错。所以古人说啊，说一无后悔须利己呀，各有前因目击人呐、啊。所以呢，大家要谨记这点计划：一无后悔须利己。我们做事不要后悔，怎么样做到不后悔呢？就是严格的要求自己，各有前因目击人呐、啊。我们不能去嫉妒人家比我们好的人，因为呢，佛教里面讲如是因如是果，今天他有成就，今天他生活幸福，都是以前修来的因，现在得到的果报，所以我们不能去嫉妒他们。
真的是听了师父的一番讲解之后，我们明白了，真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要谨防嫉妒。我们要保持一种平等心，还要拥有一颗包容的心。然后平时呢，不管是啊为人处事啊，都是力求大家圆满啊，互相的很和谐，很和睦。也希望大家谨记这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五罪，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钟，由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分享佛学当中的人生智慧。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精辟的人生格言啊，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些的警醒，我觉得呢是受益无穷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人生格言的第六句了。 人生最可佩的是精进。可佩呢，就是佩服的佩啊，精进，精准的精，进步的进。那这句话又是怎么样子理解呢？达义法师，
精进就是勤劳的意思，精者不杂，进就是进步，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好好做事。学习的时候呢，就像我们通常讲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每天都要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专心集中，要不断的进步。今天讲这个主题呢，就人生最可佩的是什么，就是精进啊。一个人就能够精进的话呢，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只要他精进的心，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能够成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业精于勤啊，方于细啊。佛说呢，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是故汝等当勤精进，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够这个勤劳精进，则事无难者。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什么难的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到最后你都能够克服，都能够把它做好。
世上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
是啊，所以是故汝等当勤精进啊，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啊。
对
啊，大家想一想呢，这个水呢虽然小，它看起来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呢它细水长流，不断的流，今天流，明天流，这个月流，下一个月流，时间长以后能够穿石。你看石头怎么坚固，小小的水都能够把这个石把它穿了。由此可以知道啊，一个人的勤劳的话呢，那么世间所有事情呢都不会觉得很难。
没错，滴水穿石啊，愚公移山的例子我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了哈。
对，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滴水穿石的这个哲理啊，我相信呢对于我们不论是无论是修学佛法呀，或者是读书啊，工作啊，做事业呢，都非常有启发性。那么中国呢也有一句古话这样说啊，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啊，这都梅花扑鼻香啊。这两句话呢也是在鼓励我们，就是我们不经一番的寒彻骨。大家都知道这个梅花都是在冬天开的，冬天开出来呢特别的香，特别的美，非常的漂亮。那么为什么能够开出这么漂亮的梅花出来呢，还有香味怎么好呢，它都是经过这个冬天严寒的这个考验。所以呢，不经一番寒彻骨，这都梅花扑鼻香呢。我们要做事情也是这样子，你首先呢会经过一段非常艰难的阶段考验你，
要一些的磨练哦。
对对，要有这个磨练，先磨练你的筋骨哈、啊，你才能够到最后才能够成大事。
是的，是的
啊，
天上没有免费掉下来的馅饼啊。
对，像我们这个出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好多人呢就觉得不可理喻啊，为什么一个人要选择去出家啊，要去落法，要去在庙里面过着怎么单纯的生活，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做早课。还有呢好多这个清规戒律啊，其实呢这个就是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如果呢你出家能够坚持五年十年啊，那以后到社会上你什么事情呢你都能够忍耐，都能够坚持，都能够然后用心的把它做好。所以出家的生活呢就是在考验你的这个意志力。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成就啊都不是是很容易得到的。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也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凡事都要下定决心，克服万难，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努力奋斗，最后才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我们中国的文人常常说啊，说十年寒窗无人问啊，一举成名天下知啊。你看像古代好多文人那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看到文章的时候说，哇，这个人这个字不但字写得好，他的含义更好。那么这群人呢都经过了十年寒窗，在 经过十年寒窗的时候，没有人去问他，没有人去了解他。到了成名以后，他知道，哦，这个人很了不起。所以呢，他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十年的寒窗作为基础。所以这两句话可以概括了成功的秘诀。人的一生呢，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奋斗、去努力的。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第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勤奋读书。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不是讲这个精进吗？
对。
那么这个精进呢，要从哪一个方面有去精进呢？就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勤奋读书啊。
我们从小就开始要学习，但是这不够哈，应该好像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
对呀，因为学无止境的，
真的是
啊。当你读书读了多以后呢，你学问就会更深，那么你的思想呢就更加成熟，那么你做事情的话呢，你就会站得高看得远，就会做得更好。所以呢，这个人生第一个奋斗的目标就是勤奋读书，这个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读他专业的书，比如像如果说你当老师呢，你要去读书，要懂得怎么去教学生。那么你读 computer science 的话呢，你要读一些 computer science 有关系的书。那么就是我们出家人更应该读书，作为一个出家人讲经说法，那你要读这个佛教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还要读这个释疆的书，才能够跟这个世间懂得怎么样沟通，怎么样交流，怎么样表达。所以呢，我们在佛学院除了读佛学课程之外，还要读这个中国古代史啊，中国哲学史啊，还要读这个世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音乐啊，我们都要读。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但要懂得这个出世间佛法的道理，同时呢也要了解世间的情况，你才能用这个世间的这个文化知识来表达佛法的义理。
所以哈，我相信正是因为师父呢广博的学习和读书呢，所以每次在给我们讲经说法的时候，让我们特别容易一下子就理解，而且还很容易接受哈。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用这个世间的这种文字来表达佛法的妙理。所以呢，这个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这个奋斗目标就是要勤奋读书啊。那么这个阶段主要是以学习为主，每天上课接受老师的传授的这个知识，认真的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试，争取呢得到更好的成绩。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也有一种对自己也有自信，要相信我们读得最好，所以希望呢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那么在这种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使人停学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不专于学。我喜欢以这个好玩的这个同学呢四处去游玩，常常缺课。这个是我们当小时候读书有的人呢读一半停课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好玩，所以他们有这种求知的欲望。
对，就荒废了学业了。我相信到他们成年之后一定会为之后悔的。
我记得呢，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呢时常缺课，老师就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下雨下雪天气不好，我不想上课，因为心情不好。阳光灿烂的时候呢，我也不想去上课，觉得很辜负老天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光哈。在天气好的他喜欢去玩哈，所以呢我喜欢与这个朋友与同学呢啊四处去走走去玩玩。
他还挺有理由的、
啊、对，像这样的一种同学 啊想要读好书，那真是天下奇闻啊。所以即使这位同学最后呢供不上这个学校的功课，我也自己退学了。反观一生同学呢，即使他身体不好，但敢于下定决心勤读向上，这可以功成名就，完成这个学业。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曾经看过台湾拍的一个这个影片呢，叫做在大海中的一条船，真实的记录了一位身患重病的小孩啊，生长在这个距离学校很远的山区里面，但为了要增长知识要读好书，每天呢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去上学。他为了达到求学的目标，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不好或者是学校距离这个他家里面很远而放弃， 黄欧每天呢准时上课，风雨无阻，最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呢，他成为了一位鼎鼎有名的企业家，在这个台湾三界呢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这个说明说一个人的意志力啊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而且真的是要不断的来学习，学海无涯苦作舟啊。那佛学方面呢教导我们啊，还有哪些方面要值得我们去努力奋斗的呢？
人生的第一个奋斗的目标是要事业有成，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很不容易啊。
嗯
啊，就是我常常说这样的，人生难得今已得，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来做人了，那我们要不要辜负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做一番事业，所以我们要定一个目标，一定要事业有成，这样才能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才能对得起这个父母，对得起这个老师，对得起这个朋友，对得起这个国家，
对得起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哈。
对，
而且我觉得不管从事哪一行，其实都可以干出个样子来，是吧师傅？
是啊，所以这事业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目标，想做好一件大事啊，一定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特别是要有恒心和这个毅力去克服啊各种这个障碍，并要有牺牲的精神。我相信呢有一位这个很出名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先生呢，今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功的事业，都是经过多少次艰难的磨练，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能呢获利集群一样出类拔萃啊，在这个香港变成是成为一个首富啊。所以你看他是首富，好像是他很有钱，但是在他的这个故事的背后啊，好多人都是让人家很敬佩的地方，觉得他非常刻苦耐劳勤奋好学有事业心，所以都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除了这个李嘉诚先生以这个勤劳创业之外啊，那么纵观现今社会各界精英之所以事业有成，都是离不开这个奋发图强的这种意志力和这个不轻易放弃的这种恒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呢不管从事于哪一个行业，只要以认真工作专心钻研，一定会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哪一行，只要你用心，只要你刻苦耐劳，你都能够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做一番事业出来。社会是由各行各业所组成的，只要是正当的为民谋福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善业。因此呢在选择事业时呢，最重要呢在于你的兴趣，有了兴趣以后就要努力的去奋斗，要以这个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创造事业的奇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呢，首先问你有没有兴趣，有了这个兴趣以后再加上你的努力，那么你就能够成功。
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奋斗的目标知道了，是我们要勤奋读书。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奋斗目标呢是要事业有成。那接下来第三个奋斗目标又该是什么了呢师傅？
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人生第三个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创造和谐的家庭，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呢你这个家庭不和，你赚了再多的钱没有用，连家都没有了，那么你这个钱有什么用呢？所以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所谓家和万事兴，每家每户呢都能够安居乐业，社会呢各行各业呢便可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色啊。所以呢这个和谐的家庭呢对每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呢有一首歌曲啊写得非常好，他说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呢哪有家啊，甚至这个家呢都是你我的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了家心才能安定下来，有了家才会感觉到生活呢很幸福很快乐很温暖。 所以呢，我对这两句话都常常感觉到非常有用啊，我都把它写下来，就是说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哪有家。那么这个家呢，从我们这个小家庭到大家庭，俗家有一个家，我们寺庙也是一个家，寺庙就是法王家，来自十方信众出家人集在一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家。这个家和万寿星啊，大家在这个家庭里面，或者在寺庙里面，或者团体里面，能够和谐，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互相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加上另外两句话是什么？没有家哪有社会，没有社会哪有这个人间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间是因为有社会，社会就是因为有家，家有问题的社会就有问题啊，社会有问题呢，我们这个世界就有问题了。所以家的和睦健全是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趋向，因此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不要忽略关心家里的人，特别是作为家中重要主人之一的先生，要抽出时间与家人团聚。比个例子，要常常陪太太啊，陪儿女用餐啊，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游玩啊，去购物啊，共同去探讨人生的真谛啊，互相体谅啊，了解各自生活的感受，这样才是一个温暖温馨的家庭。如果一个人呢只勤于这个事业而束缚了这个家庭，那就会像猴子吃桃子一样，夺了一个新的桃子却失去了原来拥有的桃子。你夺到了金钱，你不重视这个家，家既离你很远，那么你夺到这个钱的话呢，也不会幸福，真的是得不偿失。纵使这个事业成功，但却失去了家庭的幸福，这也是人生的一大败笔呀。
我们在逐渐的实现人生的目标哈，从小呢我们要立志要勤奋读书，那到了成年之后呢，我们又要实现人生的第二个奋斗目标，要事业有成。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奋斗目标啊，我们又创造了一个和谐的家庭。那这之后，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人生一共有四个奋斗目标，那还有最后一个奋斗目标又是什么呢？师父，
人生的第四个奋斗目标就是慈悲济世。我们读诗啊，我们读好了金榜题名时的时候，就要有事业有成，事业有成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和谐的家庭。那么在我们一生当中，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呢，就是要慈悲济世。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慈悲济世的这个慈善之心啊，即使呢你现在拥有这个物质的享受，但是呢还没有得到人间最幸福快乐的感受。唯有你有钱了，施舍给那种需要我们帮忙的人，他们快乐的，我们会比他们感觉到更加的快乐。所以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我是要学会心怀大众，关心他人，好善若施，热心参与这个社会的各种慈善事业。人有了这个爱心，生活才会显得更加的美丽。就像我们常常说的，舍呢比这个得更为有福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有了钱，除了自己享受之外，有时候呢还要回馈社会啊，拿一身钱去帮助社会上那种需要帮助的人，做一种慈善，那你的人生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对啊，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就是排名前几位的这个世界的首富级的人物啊，他们已经都将他们的这个财产啊，绝大多数呢是捐于社会，而并不是留给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的。
对啊，因为人呢，这个钱呢，赚到一定的程度呢，是一种数字，数字游戏。因为对他来讲呢，他都不缺什么的，那么所赚的钱呢，就是一个号码。如果呢，把这身钱呢，用于社会上需要的地方，那么这个钱呢，它的价值呢就会更加的增大。不然的话呢，你就变成一个守财奴，每天看着这个数目，看着这个钱，又担心被人家偷了，怕这个股票跌了，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如果呢把这个多余的钱呢能够做一种的慈善事业，那是最开心的事情。世界上有不少人因勤于做这个善事，这个福利社群我深受大众的敬仰和崇拜。我记得呢有一位天主教的这个修女啊，他叫德朗修女，是非常出名的，他也做了好多善事，还到印度那边去做好多慈善事业，那么就全世界公认的一位非常难得的修女。那么佛教里面的慈济功德会有一个正眼法师，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法师，他出家以后呢就一直在从事这个慈善事业，从台湾到亚洲到全世界，哪个地方有灾难，那么这个慈济功德会的义工就会到哪里去救济，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还有许多这个默默无闻的这个慈善家都是人间的这个慈悲使者，也是非常有菩萨的精神。那么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这个圣者，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成佛，只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是舍身侍佛，有时候呢就国弱未殷，这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精进牺牲的精神呢，都是我们佛教勤修菩萨道的精神。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了度化众生，他做到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哪里有痛苦的地方，那么观音菩萨就示现在哪里，有求必应。还有地藏王菩萨发愿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做到地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是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讲的我不日地谁日地，这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么出家人为了修学佛法，弘扬圣教，化导众生，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转迷成悟，我格外慈亲，将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这都是人生追求的另外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这个积极向上舍己利人的这个菩萨精神啊。人为了事业无不以情取胜啊，以情来补我们的这个缺点，勤奋精进啊是任何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世间的学问啊、事业啊、博爱等都离不开这个勤奋精进，佛教的修行正果也复如是。不过呢，情要适可而止啊，不要因为这个辛劳过度影响到身体的健康。释迦牟尼有在教导我们说啊，说追求事业不宜太紧，也不能过于太慢，一切以适可为止。所以呢，释迦牟尼为了说明这个缓急的缺点呢，就用这个弹琴来这个比喻啊。他说呢，这个弹琴时呢，这个弦松了就不会响，那么这个弦紧了，那个就会断掉了。唯有呢，不快不慢，适中，才能够弹出美丽动听的音乐出来。因此呢，这个读书啊、事业啊、家庭啊、行善，是人生应该精进奋斗的四大目标。如果呢，大家能够像弹琴一样，做到呢，这个快慢适中，就可以水到渠成，那么生活呢会更加幸福快乐。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谨记，人生最佩服的是精进，并且呢照着师父给我们指点的这个四大目标去努力奋斗的话，的确每个人呢都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的。感谢师父，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5月4号上午10:30到11:30，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5月4号下午2:30到4:00，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启迪智慧，开拓视野，去除烦恼，享受人生。 5月6号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湛山精舍将在大殿举行浴佛节，晚上6点半在钓鱼台国宴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